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是很有道理，它不是一个，就是它也不是那种童话式或者是自嗨自我打气这种。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很有道理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于就是说，欢迎回到时间管理大师，我是你大师兄 Poya， 在我身旁是解救任性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凯丽。
嘿、hey, ，又回来了。
天气一周的美丽的天气，心情跟着美丽。你上周有出去玩吗？
哦，热到一个不行，真的是。
可是
冷气都给它开下去了。
对，最近应该大家都把冷气开起来了。那个，但是我觉得来天气热比上这个之前连下一个月的雨还好了。我自己是喜欢热天的天气。你看现在天气好呢。户外活动我又开始又可以重新就是在这个可能去爬山啊，骑脚踏车啊，然后
不会懒啊。你天气冷又下雨，你下雨你就很难出门了、啊、然后天气冷也是不想动。
下雨我想一下，除了室内健身房还能怎么运动啊？好像比较少、
哦、你也可以是冒着雨去
也是可以，对对对，
风的。可是前阵子是又下雨又湿冷，
对对对对对，
双重打击，你真的是没办法到户外运动，真的太难了。
对，我觉得天气好就是可以让人家激起往外跑的心情啊。不过呢，前阵子我呢这个粉丝团收到了一个讯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陌生讯息，他呢是他还蛮妙的，他也是邀约我去户外运动，然后
他找你业配嘛，发觉你业配了非常多。
我跟你说，不是是蛮多人会有跟我提什么攀岩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啦。但是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我没有要业配这些东西啊，就是我的本业比较重要。那一些就是对我的运动社团有利的，我就会帮他们分享。
那你现在那个喊一下好了，
喊什么？
就是、比如说前阵子的话找你业配，那个浮潜教学，你一定很愿意。
哦，
你看你现在去，你看你上次不是？
我记得那个不是浮潜，
那
个是潜水。
你每次都在那边那个敲碗苗，比如说，哎呀，最近搬家了。家电厂商可以来找我业配一下。
我最近要找马桶厂商。
为什么想要找马桶
啊？哦，我的马桶需要换了、啊。然后，对，好，总之我今天不是要聊这个，下一次下一集再聊这个。那我又回到那个故事，然后我就收到了这个讯息。那一般来说，当然我平常偶尔都会就是会收到一些讯息啦，因为我写部落格有时候有的人看了一些文章，他会
认清这样子，
他会写信问我，或是认清。哎、欸，这一次也是认清哦，
认清吗？
他呢，
okay.
他很有趣，就是我不认识他，然后我觉得这个信他其实是邀我就是去骑这个户外单车。那
户外单车
不是一般的户外单车，它是林道单车。
林道单车，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就是在这个文化这个活动户外活动比较在欧美比较流行，它是骑这个山里面的路，越野单车，类似像这种
林道单车。那这样子是要真的要准备越野车吗？
好，然后我就莫名的收到了这个讯息，他说哎、你好，我们有一个共同朋友认识这个，所以这个因缘际会这样。然后因为呢我个人是属于就是保护色蛮重的一个，就是我不太跟人家接触这些事情的。然后呢，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一个莫名其妙的人，然后突然要约我去一个户外活动？
他突然跟你讲，没有啦，我是你小学同学，我讲是试一下20年的电话号码，结果发觉打不通，只好私讯你。
有可能呢、欸？那他也太厉害了，他这样都找得到我？不是不是，对，不过题外话，我以前在那个卖日本网卡的时候，真的遇到了我国中同学。因为我的名
字，
我的中文名字太特别了，然后那时候他好像要汇款给我吧，然后我就提供我的这个账户，
然后他就说哎、你是我国小同学吗？
你们国中
、哦、国中同学，
就反正世界很巧就对了。好，要回归到这个故事，然后我就说那你，我当然会抱持疑问啊，我就问他说这个啊，我们的共同朋友是谁？因为有可能是创业圈就很多共同朋友吧，
又来认亲。
对，
好，
然后我就问他嘛，于是他就讲了一个人，然后讲这个人的，我看了之后我也不知道是谁。
糟了，认清认到连那个，
然后我就觉得他
连那个要被认的人都
没有，我觉得还蛮可爱的。然后他就他就讲那个人，然后后来呢，他也很认真，他又回去又问了那个人，然后呢他就回来回复我说，哦，是因为我写的这个 Google 广告的文章，就一系列的文章，然后这个人看了这些文章之后，可能在他有提起到我，这样就是于是他就知道了我。那他就告诉我说，他觉得我怎么会就是时间能够有这么多做这么多事情，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想说，诶，我好像是真的在别人眼里就是会做，就是会做蛮多事情的，比方说写文啊，经营公司啊，回这个OK 啊，
然后一直从事很多，就是感觉是蛮花时间精力的、啊，什么滑雪啊，什么有
的没的，哦，对对对，然后滑雪啊，或者是保持持续性的运动啊等等之类的。然后他一讲，我就开始想说，哎，好像是真的，我怎么就是像你呢？你会因为你其实也算半创业的人啊，你会回到家就完全荒废吗？我记得我
讲的荒废是指
荒废，就像你一直追剧啊，
当然会啊，
你就会这一直软一直软烂吗？
当然会耍废啊，怎么会人怎么会没有耍废的时
候？哦，好，那你会就是一直就是固定收看电视吗？
没有，我现在没有在收看电视
哦，
因为现在大部分应该你网络你都没有断啊，所以其实资讯来源跟以前比起来是不太一样，你可能会一直看手机或什么。
哦、OK、啊、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我可以在就是我的人设在可能陌生人面前，或者真的是我自己的朋友，他们好像对于我在时间安排上，就是他们真的觉得是我做蛮多事情的。那我就想说，我觉得啦，我自己本身算是一个蛮自律的人，就是我觉得个性有绝大的影响，就是我如果想要做什么事情呢，我就会在规定自己要去把它给做完，
安排规划这部分。
对，我觉得很多正常一般人绝对都会有惰性，我当然也有，就是我当然也会想，哦，好累哦，不想要去运动啊，或者是瘫在沙发上或怎么样，但是就是我觉得我自律这件事情是其实是最难的，也就是说，比方说在我心里我会觉得健康这件事情在我人生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没有啊，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健康很重要，可是你看，
那我就会去想办法要去往这件事情去趋近。
没有，有时候我觉得也是，就是行动力跟那个意志，因为有时候比方讲，比如说运动是要养成一个习惯嘛，因为你久没有动，你的确要再动起来就很难。那有的时候当然是内在外在因素，像 我印象其实，像我以前有很多年，
那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我们先就运动这件事情讲好了，你有没有听过很多人就会跟你说啊，你不知道啦，我就有了家庭，有了小孩，是有了什么加班什么之类的，有了太多事情忙，所以运动他就一直搁着搁着。
因为我觉得有
这种说法，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心态问题。因为比方讲，像你如果养成这种运动的习惯，比如说就像前阵子这样子一直下雨的天气，你只要是可能甚至两三天一个礼拜没有动，你是有运动习惯的，其实你会蛮受不了，你就是很想要找什么方式让自己活动一下，流流汗也好。那像你刚才讲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啦，其实这有时候讲起来也是，当然啦，每个人有每个人很多，比如说生活啊、工作上或是家庭的压力，但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心态问题，就是那种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是或许随着年龄增长，但是你的心态是不是老化了，或者是
什么意思？年龄增长心态老化就会比较不想要去做一些事情，是
因为我觉得比较危险的状况，应该说就是这要怎么讲啊，因为你说危险那也是看从什么角度，或者是这样讲好了，就是那种比较消极的心态，比如说因为有时候 你看有时候你会发觉有的时候随着年纪增长，
嗯，
那心态也老化，然后变得就是比如说不再想要探索这个世界，不再想要去尝试新的事物，
嗯，老态了，就整个心智心的也变得老态，
对，你就一下子就把自己封闭起来
了，嗯，
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就我来看你的状况的话，我觉得你比较难能可贵一点，应该是说你在心态上一直有那种探索世界的那种热情
哦，嗯，
因为
这个其实
无关年纪，或者我这样讲啊，我觉得比如说可能也常常会有人称赞你，就是说你的外表跟这看不出来年纪还是怎么样之类的，
嗯，
但我觉得这表现在外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其实是自己的心态的问题。
嗯，
你看，就像你常常会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去一些没去过的国家，或尝试一些新的运动之类的。
你是说啥？之前的潜水？
对对，之类的。
一般人不哦 ，OK。
但你看，很多人其实到了一定年纪，当然啊，可能也有一些，比如说家庭啊什么变化。
嗯，
但是如果当你自己已经就是你没有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然后
对我来说好像
习惯，
就是我觉得尝试新的东西给我会有一种在生活当中又是一个火花，就是我没有办法，我自己本身的个性我没有办法让我的生活太平淡，就是好像 SOP 这样子，做 ABCD， 然后就是 ABCD 一直轮回，然后做一个平淡。有些人喜欢这样没有错，可是就像你说的，我如果一直这样平淡，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就会变得老化，我会钝化钝掉，
就一成不变。有时候人是会需要在自己生活中帮自己找一些新的刺激啦，
对，
就不管是从想法或者是不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种东西，因为你有时候是身体上，有时候是心灵上，比如说我们去书店找一本书，或者是说研究某一个新的领域，这种也是，因为这是脑力上面的活动，
嗯，
脑力上面的活动也是会让你的细胞
也是一个新的东西输入，
因为你在探索一个可能未知或新的领域，对你来讲都你的脑细胞也在活动，你有一个新的刺激，身体上的刺激，或者是你从事新的户外活动，或者是就是固定有运动的习惯，当然我觉得有时候运动习惯是这样，或许就像你刚才讲，有的时候是同一类型的运动做太久可能也会比较疲乏，可能会换一下，比如说之前可能做瑜伽，瑜伽做一做也很熟了，去挑战什么后来有一些变种嘛，什么空中瑜伽还是什么 TRF 什么
TRX
啊 TRX 对之类的啦，就是会帮自己生活中找一些新的刺激。
对，然后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是一个不会把每件东西就是逼自己到极致的人，我觉得有时候太就是我如果要求自己太一下很快就要达到那个标准呢，我可能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厌恶，所以我就不会太强求自己要在极短时间达到很完美。对我来说，就我觉得习惯它是一个慢慢养成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宁愿连续持续30天，你也不要好像连续7天都表现得很好，但是后面后继无力，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持续在我的人生哲学里面，我觉得持续这件事情反而是最重要最重要的。然后像你说的，就是不管是我虽然周遭的生活朋友圈很小，就是我没有比较少去接触新的人，因为我也不是比方说工作类型也不是业务类型啊，所以对我来说其实人际圈或者是交友圈它是一个还蛮小的蛮固定的，但是我自己给自己的 impact 就是冲击或者是输入呢，我会透过其他不一样的方式，就像你说我可能会把自己丢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比方说现在出不了国那就是台湾其他的地方，或者是我会透过我去探索一些新的事情，像一本新的书，或者是像我们 podcast 就是每周透过跟你对聊我会产生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我们去访问一些其他创业的人，那透过跟他们的聊天也会刺激我一个会有新的想法产生出来。
对啊，像你刚才讲那个比如说 你看有一个就有一句话就是那个嘛，每个人一天你因为像你刚才讲，比如说没有要太可能不是太 push 自己，可是比如说你还是帮自己设下一个小小的目标，
小目标是绝对要的，
对，或者是依照自己比如说比方讲运动的话，可能依照自己的这个进程，那你帮自己稍微调高一点目标，一个人一天只要能够进展 0.01%， 365天
也是进步啊，
不是365天，一年之后是37倍的成长，
很强欸。
你设定
在，但这前提是不能中断，
对，连续性也很重要，有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就是细小的努力也是在于努力持续不懈，
对对，所以后来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觉得就是持续这件事情真的是最难做到的。然后在我
要么就不要开始啊，如果真的有打算要做下去，其实你一定有自己当初
的一个规划。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开始写部落格吗？那除了摒除其他因素，我要转移注意力，或者是我想要记录我自己的经历之外，摒除这些事情，在我还没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跟你记得我在我的可能前三十集前五十集左右曾经访问过一个韩国某大公司的这个 marketing manager 吗？那个韩国人很会讲中文，中文日广东话英文就是精通的，那他呢就是在他就是写部落格的，然后
他自己有在经营部落格，
对，在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写了一段时间了，然后也蛮回响蛮大，每天的那个观看数都蛮高的。然后那时候我还没开始，然后我就有一次去首尔的时候，我就跟他吃饭聊天，他之前就是不管是轮调到香港或者再回到韩国，就基本上我只要有去到跟他在同一个城市我们都会见面，所以我们就是经常互相聊天啊，讨论他做一些什么。然后那时候他就跟我说他其实有写部落格，而且这个观看次数都蛮高的。那我就跟他说，他就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你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先做，你只要持续做都会有回响。然后你知道当一个你觉得他很厉害的人在跟你讲这件事情，就会那个可信度就会很高，就是你就会好像被他打了一剂强心剂这样。我说那我也来开始好了，就是他这么眼神坚定的告诉我说，你就是不要想那么多，你持续写就是会有一个回响产生。所以后来当然我的生活或者是我的创业上遇到了一些事情，我要开始写部落格的时候，我时常都在记着他跟我讲的这一句话，就是你有时候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你先做就对了。对，
没有，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但也不是说什么都不想啦，但是你心里大概会有一个框架，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觉得那句话很好，虽然好像是一个童话故事啊或什么，就是想象力就是你的超能力，其实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是很有道理，它不是一个就是它也不是那种童话式或者是自嗨自我打气这种，我觉得这句话是真的很有道理很有意义的事情，在于就是说很多事情当然其实你是无法想清楚的，就是在你还没有动手开始做，不管是比如说
创业
做生意做一个事业或者是说任何一个比如说开始从事一个新的运动形态新的挑战或什么，大到可以很大小到也可以很小，但是呢在你还没有开始动手之前，当然你可以比如说现在资讯很发达嘛，网络上也可以看到非常多人分享他们的经验谈或者什么东西，那你有各种资讯的管道可以找有从事相关活动经验的朋友请教也好，但很多东西就是你没有下去做，其实你不知道你跟这个目标的差距在哪。很多东西，而且也是当你持续做下去以后，你这其实就是那个 process 那个过程，那个过程才是最有意义的，而不是说比如说我今天达到一个目标什么我什么这个两小时跑完马拉松还是什么马拉松那个完成时间在两小时内，还是说比如说怎么样赚到人生第一个1000万好之类随便 但其实你仔细回想哦，你回想你自己人生各种大大小小的这种目标，有很难的，也有很简单。比如说小到可能以前这个大学联考，考上什么。你自己心目中理想啊，可能是某个知名国立大学还是什么东西之类，研究所什么东西，可能从学生时代这样。但你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当你在达成那个你一开始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在你达成的当下，其实那个快乐跟兴奋，它能维持的时间非常短。
嗯，
但真的有意义，你如果你再回头去想以前这些过往，真的有意义的事情是那些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经历了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为了达到那个目标，你学到了什么？你改变了什么？你可能改变了做事方法，你可能改变了某些，或者是强化你人生的某个信念。
嗯，
那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
对啊，
就是像比方说创业，好了，就是当我对我其他几次创业呢，就是当然每一次创业都是从零开始，从零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想说啊。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业绩达到多少多少，
嗯，
的时候该怎么？
对啊，
就是我一定会很开心很开心。好了，
就有很多时候你听到一些目标就觉得很好笑，比如说有目标啊，我这个营收能够月营收破百万，
对，
还是哎呀，我希望我的公司能够呢这个员工破百好，假设随便就是一开始的目标嘛，或者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嗯，
就是你就再去想那些东西，就觉得
不是，我觉得到最后，当你真的达到那时候，其实就像你说的，那个快乐可能也是就是短暂的，因为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其实是享受的那个过程，它是变相的。不要说什么铜臭味，每次好像人的成功都用这个赚多少钱、业绩多好来衡量。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是它是一种给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种成就感。
嗯，而且我觉得这个过程里面回馈最快乐的那一段，反而是当你从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开始知道，开始找到一个方向，然后开始不断的累积，你知道。今天的你知道明天会比今天更好，你知道你走在一条对的轨道上的时候，那个过程是最快乐的。
嗯，
因为你很明确知道你的方向，反而有的时候反而是当你达到一个比如说达到一个目标，或者是遇到一个瓶颈的时候，那个时候又会是一个新的循环。
嗯，
因为你会因为
你又会再找下一个，
很多东西是它会有物理或生理上的限制，你会有一个极限，你到了一个点的时候，那你可能就是必须要再突破，或甚至就是什么打掉重练啊，什么东西。
嗯，
因为它在一个量体或一个物理啊生理极限上面，它就是只能进展到某个程度，层次了。
嗯，
对，
嗯，
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啊，像有些活动也只是很单纯，就是玩过了，到了，看过了，已经去那个国家游历过了，好，够了。就过了，就是换下一个目标之类的。
我自己是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不断的会给自己一点点小目标，这个小目标它不一定是只有 focus 在我的工作上，就是我的生活，我的兴趣上，我会告诉自己我可以，我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可以做到怎么样。对，那就是我觉得它会让我的生活一直有冲劲。
嗯，
然后我觉得保持这个冲劲跟热情是非常重要的，在你的生活当中可以让你就是丰富你的生活啦，不至于就是好像平淡，永远都是不是 A 就是 B， 就是对我来说啦。
对，我觉得人是真的是很需要各方面的刺激，有时候可能是精神上啊，想法上，观念上，
这个刺激可能是痛苦的，可是我觉得它是怎么苦中带乐，
没有啦，都是自己选的啦。你真的，你可以选你自己不会觉得很痛苦，你觉得
也可以选，
但是
吃炸鸡也可以啊。
很多时候苦乐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
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哈，你看我们常常也会这样，就是比如说你连放了几十天假以后， 啊，比如说过年那段期间、嗯、你放那么长一个长假之后，哎、欸，你突然又会很怀念这个
上班
工作的感觉。对，然后你如果连续这样子工作了，或者忙一个专案，忙个没头没眼，你又会很怀念起
放假的感觉，
耍废的时光。
对，
就我觉得是一个循环，这样你没有苦哪来的乐呢？
嗯嗯嗯，
你没有那个相对比较的感觉，而且人是这样子，当你一直处在那个环境。或是处在某一个状态，
嗯，
即便外面的人觉得你很苦，我没有，我觉得这很正常，就是我的日常而已。
对对。
但是你苦跟乐的那个比较，的确每个人的那个比较是自己跟自己比较，
嗯，
就是、
每个人承受度也不一样。
对，而且、
嗯、
而且很多时候，就是你如果没有苦，其实你也不会真正的快乐。
嗯，
你没有苦过、
哎呦，这句话很好。
你没有苦过，你不会真正的快乐。
嗯嗯嗯，
你因为你没无从比较，你说的那种。比如说含着金汤匙还是怎么样，你他们在外人眼里觉得哇，这快乐是神仙，每天哎去五星
花不完的钱，
五星饭店喝下午茶，对不对？做脸什么、嗯，你也不用感受生活的压力、
嗯，
对不对？
嗯、
你可能活生下来，对不对？家里都帮你准备好、
嗯。
可是你看这些人，你如果真的有接触过，或者是有类似的这样子的际遇的朋友之类，
嗯，
你看他们接触，你不觉得他们特别快乐啊？
嗯。我倒还蛮常遇到的，那很多人羡慕我的生活，然后我就想说，我明明过得也没有很好，我就是苦行僧，但是他们会觉得我的生活蛮多彩多姿。
你看最近有一个新闻出来，不是很好笑吗？马斯克啊，伊隆马斯克啊、
嗯嗯，
他那个特斯拉的这个，还有 SpaceX 的这个创办人嘛，
马斯克，
对不对？
嗯，
他现在好像不是全球首富，他好像第二、
嗯，
对不对？
嗯，
全球首富好像是贝佐斯嘛。
嗯，
还是谁？
不太确，总之还是很有钱。
反正就是他已经是顶端，你看。
对。
他最近不是有个新闻出来吗？
嗯。
这个他老婆控诉他，就是哎呀，跟马斯克在一起的生活，简直时常是过着就是低于贫穷线的生活水准。
对。
就在讲说他的哦什么，他们住的房子怎样子，然后那个床垫都塌下去，还是什么有一块破洞，然后他请马斯克换，马斯克也不愿意这样之类的，类似的。
给自己多一点苦嘛，你才能尝到那个甜有多好美好。
不，我要讲的是，就是那种感受也不一样。就是对 Elon Musk 来讲、
嗯，
或许他最大的快乐是沉浸于在他
改变世界。
对，就他有没有想改变世界，我不知道。但我在想，他的快乐的点不在于说，或许他也不在不在意什么改变世界。
嗯，
他只在意就是说我心里想象的那个画面能不能实现。嗯、那我只要能够。在这个道路上前进、
嗯、
我就快乐了、
嗯、
我就满足了、
嗯、
那些什么物质上那什么我那本来就不是我追求他也可以追求啊、
嗯、
他没有要追求了、
嗯、
他如果追求那些东西他今天就不是 Elon Musk 他就不会搞那么多神经病的事情谁神经病我靠我已经千一百亿富翁了我还在那边搞这种改变世界
他就不可能火箭掉下来又继续用火箭送上去
他是为了其他人改变世界吗不是他是为了他自己
对啦
讲起来人的驱动力最主要就是自立
对就绝对不是金钱我觉得
我
就是
什么改变世界呢、
嗯、
没有那么大爱啦就是改变自己我就是觉得我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就屌
没错他的想象力就是创造力
对啊
所以这集就是想跟大家聊聊就是其实你也可以像不要让就是我觉得平淡生活当然也 OK 如果你你是这趋于平淡你就是这你是属于这种人的话但是也许对于你的生活带来一点新的东西可以让你更有冲劲好那这一集的最后呢邀请我去林道单身那个呢你猜我有没有答应
你这样讲我是觉得
我不认识他哦
应该我不知道、欸、
我有答应
答应是不是
但我还没去、
哦、
去完之后再跟大家、
哦 okay、
其实我觉得他很厉害、
嗯、
他厉害一点就是他完全勾住了我的兴趣、
啊、
就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就没做过我就会很想去然后这又是一个运动、
嗯、
然后其实从以前开始我因为我就已经常看欧美人在玩这项活动只是台湾比较少听说台湾在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总共增加开到了81条林道以前都是林务局才能进去的他们就开了这81条单车可以进去就是冒险啊等等之类的
所以那个路段都是有修整过就是单车是
没有修整啊原始
哈
就是你会涉水啊、涉溪啊，然后爬坡啊、石头路啊、树叶路啊。
它只是开放，没有在比如说因为安全的考量，
当然没有、啊、
在这些林道上面，
应该没有吧？
做一些告示或什么？
没有啊。你就是想象把它想成你去爬很原始的山，那今天你只是把你的双脚换成你的越野单车。
没有没有，这我可以理解啊，就是说。嗯，比如说
我先打个问号，因为我还没去，所以我也不能这么肯定的说是不是它有什么安全指标牌或什么什么等等。
不是，不是，我要讲的是你就喜欢探索原野、或者说做这种原野丛林这种运动来讲、
对，
那当然是越原始或者是越能够接近
原始，对对，大自然
状态是越好。
嗯，
但是因为你刚才讲，如果是以官方的角度，如果我是政府、我比如说我是地方单位，
对，
因为疫情或什么我要来推广、因为当然这也是有助于地方观光嘛，那创造内需嘛、但是我如果是主管机关、我想就不是这个，我想的是我今天不要三不五十我就要来派，
我觉得他如果能够开放这81条、代表他们一定有某程度的
安全性上，或者是
判断
路线上、或者是这个、这个区段上他、附近的比如说救援点，或者是说巡守的人员、救援的，
而且你也不要想得太难，因为单车也不可能骑上什么3000公尺还什么的，这个也、这个也太困难了。
对，
那因为我对这一项活动并没有涉猎很多，就是很皮毛的了解、或者听人家说这样，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还蛮兴奋的，等到我去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这个活动。好啦，这集到这边，拜拜。
OK， 拜拜。